好，感谢主，我们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读神的话，我们也开始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19章。如果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读就读路加福音，我们现在查经查到第8章。那我盼望你在查经的同时，也能够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好好读一遍包括了路加福音第19章、第20章，那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日子。走向各个他的日子，所以这个主日被称为棕榈节的主日。为什么被称为棕榈节呢？是因为耶稣就在今天进入到耶路撒冷，融进圣城。我们管耶路撒冷称为圣城，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把耶路撒冷称为圣城，是因为圣殿就在耶路撒冷。那么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圣经看到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记载了进圣城的事情。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那我们还有两段没有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进入圣城的时候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他牵了个小驴驹，那么骑着驴驹进圣城。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他进入到圣城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为耶路撒冷哭泣。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圣城以后，他进入到圣殿，他开始清理圣殿，洁净圣殿。那么当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整个的路上合城的人都惊动了，因为耶稣来了。当合城的人惊动的时候，他们喊了一句话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何撒那什么意思啊？何撒那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应当称颂的。那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表示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他要进入到圣城。关于这段经文，在四福音都有清楚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在马可福音11章，在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读的19章，还有在约翰福音的12章。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往前面走，那么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吉和伯大尼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它呢，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呢，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着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挂在上边，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正下橄榄山，众门徒因听见这一切的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那些石头都必要欢呼起来。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看见了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边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了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要杀他。但那 但寻出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比较长。这段经文讲了三段的故事，三段的故事讲到耶路撒冷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耶稣基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啊，今天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也有很多寻求真理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主耶稣在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他跟他的门徒有一段的谈话，他三次的告诉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是不是？他说了我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我要被祭司长文士陷害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三个我要，那么后边还有一个我要，他说我要三年以后也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可是门徒们多数都听到三个他的要就很高兴，因为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耶稣一直在这个乡下传福音，那个时候在这个提比里亚海的周围，在加利利在拿撒勒在这些地方来传扬福音。可是耶稣没有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因为众人都知道耶稣是那一位要来的，很多人都因着耶稣疾病得医治，软弱成刚强，那么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做王，对不对？好了，耶稣三年半的时间终于熬过了，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进入到耶路撒冷。当耶稣做王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个在整个的以色列会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你知道当一个新的王出现会有多少的位置会让出来，你们知道吗？据说阿扁第一次被选成总统的时候进入到总统府，哇，突然发现说哇这位子太多了，给谁呢都不知道给谁好，知道吗？先想起自己跟自己受苦的这些朋友首先是门徒嘛门徒跟他一起受苦的朋友美丽岛事件的人坐过牢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老婆就开始算收多少钱，知道吗？这个所以很多的伟大的人物都倒在夫人的手下。所以姐妹们千万别让老公贪财你老公一贪财你一定要规劝他。你知道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不也都是如此吗？你看哪一个死了后边不有一个倒了后边有个贪污的老婆，对不对？你不管是周永康啊还是薄熙来呀，你想想周永康的老婆对不对？中央电视台的美女主播第一个老婆是被他杀了娶了个美女主播。薄熙来的老婆叫什么？古开来，这都知道，都历史留名了，但是留的不是美名了，对不对？你看到，所以呀，很多人为那个位子而来。当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两个人为此就开始争论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个叫做雅各，还有一个叫约翰，这个两人找耶稣。你看这个背景很有意思，他们找耶稣做什么呢？找耶稣说：“主啊，当你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进入总统府的时候，让我们哥俩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他们哥俩，耶稣的大门徒是谁呀？彼得嘛，对不对？那耶稣有三个最爱的门徒，一个是彼得，第二个叫雅各，第三个叫约翰。雅各跟约翰是亲哥俩，是亲哥俩，这哥俩一点都不客气，意思是彼得你往后靠一靠，我们哥俩一左一右，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对不对？那彼得想那还有我什么事儿？那肯定不喜欢他俩，肯定不高兴他俩，对不对？门徒们因为权位开始发生争论，因为直到当做王的日子到的时候人们都要荣耀。可是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他选择一个完全跟他们不同的一个他们的想法不同的一个行动。耶稣是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那是有多少人呢？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人。因为在犹太人有三个最主要的节期，第一个叫做逾越节，弟兄姊妹说逾越节，记住啊。那我们中国有几个最主要的节期啊，春节新年当然全世界都要过了，元旦，然后春节，然后呢中秋节还有端午节 这中国比较重要的节期，人家以色列人有四个节期，其实还有一个啊，这个圣殿节。它总共，但我们今天讲三个主要的节期，一个叫做逾越节啊，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是人满为患的时候，人满为患的时候。据说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在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数会比平时的人数多10倍，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逾越节开始的时候，男人所有的男子必须到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甚至旅行到外国的那些以色列人要回来朝圣，进入到逾越节。那逾越节后边的过7个礼拜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那么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是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五旬节也是一个著名的节日啊，著名的节日。那么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他的统计，他说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一次，大概有100万人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走到耶路撒冷门前的时候，路过一个城，一个农村啊，叫什么？伯大尼。耶稣在那里住在了这个玛利亚的家里边，接受了玛利亚的香膏的膏抹。第二天，他在伯法其找到一个小驴驹，让他的门徒去。你看圣经刚才记载了，他告诉门徒说：“你要去啊，见这个驴驹，没有人骑过的，从来没人骑过的小驴驹。你说没人骑过的驴驹会怎么样？你们知道，没经过训练的驴驹是不让骑的，啊，是不让骑的。驴是最倔的，啊，驴是最倔的。我小时候就骑过驴，但是我们骑那个驴都是生产队里边比较乖的驴。那有的驴，农民就告诉你不要碰这个驴，你千万不要碰，它会撂蹶子，东北话叫撂蹶子，就这样这意思。”就会踹你，踹你。那这个如果训练好的驴呢，就特别乖。啊，我们那个村里有一个老头，他是赶驴车的。然后他经常他爱睡觉，他赶驴车他就会睡觉。他只要把这个位置调整好，奔向自己的家以后，他就开始睡着了。这个驴一定把他带到家里边去。那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就比较爱恶作剧。那当他睡着，我们就把驴转了一圈回来，然后他就不奔家去，他又奔县城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又回到县城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老驴就是识途的老驴，跟老马一样。可是新驴是不让骑的，耶稣今天骑这个驴是从来没有骑过的。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骑过，从来没骑过。那么耶稣让他的门徒去找这驴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1章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门徒们就去了。那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人问你说你为什么把我的驴骑走，你就告诉他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这个主是指亚卫耶和华，是指那位至高者要用它。因为耶稣当时的名气已经相当大，很多人相信他是弥赛亚，很多人相信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耶稣的名气在当时的老百姓中可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说主要用他的时候，人家就把这个驴一分钱不要啊，耶稣要用他，立刻就给了他的门徒啊，给了他的门徒。我们在这看到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呢？他为什么不骑个高头大马进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那时候将军都是用高头大马进入到耶路撒冷嘛，等荣耀的时候，一个军队占领一个城市，他首先要进入城市的时候都是用他最好的军力来展示他的能力，对不对？你看到日军进入到北京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日军那个进入北京的队伍整齐的进入到北京啊，让中国老百姓一看就害怕，军队非常的有力量。那解放军进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坐着北京坐着美式吉普进入北京，前面坦克部队进入到北京，看到没有，能够表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自己的力量。那耶稣没有骑高头大马，耶稣骑的是个驴驹。首先我们看到驴驹是一个谦卑的象征，是一个和平的象征。耶稣骑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是表示他来了，是和平之君，他也给人民给世界带来和平。那么驴驹也是一个背负重担的服侍的象征，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表示他来是为了服侍人，他表示说我们做君王的是仆人， 他所以他要他的使徒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谁要位高就要卑贱，就要谦卑啊，谦卑。那么第三点，这个驴驹是神圣的象征，因为他从来没有人用过，表示说神所用的是按照旧约圣经所说，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他，把最好的献给他。所以我们看到，那么骑驴驹也象征着这个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看哪，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君王，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来，骑着驴驹而来。我们看到这应验了旧约圣经的一个启示。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啊，能够有服侍主的一个福分，也服侍耶稣基督的一个机会。但我们很多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人都不太一样，我们都有个性啊，用普通话说我们都有驴脾气啊，驴脾气。但是在我们服侍主，我们来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主却用我们这些有脾气的人，那主就愿意用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主愿意用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在主里边的一个单纯的摆上。每个人都有个性啊，每个人都有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有台湾人啊，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从大陆来，我们中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天南海北啊，有从南方来的，有从北方来的，啊，我们的生活习惯个性都不一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开始学习彼此相爱。你们，所以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不太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爱神很容易，可是我们爱人就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没有错的，因为神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爱他，我们就可咒可诅了。我们为什么不爱他呢？因为他的爱我们爱到舍命，没有世界没有任何爱可以为你舍命。为你舍命。你看这个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你问他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啊，爱到什么程度呢？海枯石烂啊，对不对？那这说都很容易，那做就不容易了。海枯石烂的意思那就永永远远。可是我们结婚没多久，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就打折扣了，一进入到实际的婚姻中就柴米油盐，对不对？我们很多看法就不一样了啊。他吃饭他要吃咸的，他吃饭他要吃甜的，对不对？那个做饭希望多点油，那个做饭希望少一点油，我们开始有争论了不要说这个，可能刷牙都不一样他用牙膏从后边挤，他前牙膏前面挤，然后就争论，他挤过来他挤过去那你挤过去他就不高兴，你挤过来他也不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说爱因着环境被改变，可是主的爱不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在一个教会里的服侍，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应该学习彼此的欣赏。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讲话都按照你的意思说的。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有时一句话就受伤了，伤得很重，哇，人家有可能讲的不见得有意义啊，就这样什么听者无意啊就受伤了不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受伤了。我跟你讲啊，你们要是因这受伤，我讲话常常容易受让你受伤的但是我如果你提醒我说你讲话讲错了，我会悔改的啊。那有时候我不了解，因为东北人说话比较直，然后又有东北的方法说话。东北有时候他喜欢你啊，他就会说一种话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我爸爸就喜欢哪个小孩抱这小王八羔子，他就这是他最夸奖人家的意思，他把人小孩抱着拍拍，这小王八羔子长得这么好看，人家爸爸那就成王八了嘛，这不就骂人嘛，对不对？这是他的习惯，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那有一天我到北加州遇到一个老朋友，那这个老朋友在南加州来过我们教会。我看到他以后我就很高兴，我说你怎么又跑到北加州来了？完了，我这一句话说就把人得罪了。我当时没感觉到，我说从南加州跑到北加州，他说跑是什么意思？跑就是逃的意思嘛，你瞧不起我。 哇，就写了一篇很长文章来骂我。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人的语言哈，不小心就把人得罪了。其实我心里一点，我是一种熟悉人我才这么说。如果你新来我不认识，我不会这么，我会很客气，你知道吗？当然有时候我们的眼光有限。我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姐妹，带着一个弟兄，这个姐妹呢显着很成熟，这个弟兄显着就非常的小。然后吃饭的时候坐在我对面，我都跟新朋友吃饭，我说你们俩什么关系呢？那姐妹也比较干什么，她就没有说，她说你猜呢，她有时候别乱猜哦，这都是试探。我说她是你儿子吗？惨了，麻烦了。哇，这个姐妹这脸立刻就变了，说是我老公。哇，那老公还像儿子似的，也不吱声，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表情，他就这样。后来这结束了，我就说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哎呀，这个我就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快了，哪想的差那么多，不是差那么多，感觉那么多。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关心他，因为新来的朋友我都会打个电话说欢迎来到我们教会啊，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我就打电话说姐妹欢迎来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祷告我给你祷告。他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说哪一位呢？他说就是你说那个男的是我儿子那位，以后我不会去你们教会。我说你看这我又不是故意的嘛，这个你这个就不好了嘛，对不对？我向你道歉，这个我又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真的是，他说牧师啊，你不是第一个说的人，经常会有人这么说。他说我也习惯了，所以你不要太难过。我不去你教会原因是我离你教会2个小时，开车太远，我们就是偶尔去看一看你，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看这个说话，你看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是弟兄姊妹有一句话，可能问的时候，你问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那么敏感，我就不要那么敏感，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你说你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嘛，因为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就表达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很敏感，一句话我们就受伤了，我们就不再来教会了，那这个不合适，我觉得这个不合适。所以我们要，你看这个谦卑，这个驴虽然没有被用过，但是主一用它，完全就不一样啊，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边谦卑的彼此相爱，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更不要在意别人传什么。有的人传到你的耳朵中已经完全不一样，都变样，那个时候你该如何对待呢？你应该用爱心来对待，像驴一样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像主耶稣一样谦卑的骑上驴所以你看那个驴，主耶稣骑的，他什么都不说，对不对？从来没有被训练过，但主一骑上乖乖的跟着就走，主让他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驴的一生中可能就是一件事情，他什么都没干过，他没有犁过地，他没有驮过货，他什么都没干，就为主耶稣骑过那一次，他的一生就够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当耶稣骑上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周围的人把棕榈树枝都砍下来铺在地上，把自己的衣服都铺在地上，那驴在那上面走着多神气，你看对不对？上面骑着是谁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能够跟他一起行走。当人们把对耶稣的荣耀欢呼的时候，你要记住，不是欢呼你这个驴啊，你要记住，但是你感谢主，你服侍这样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你感觉到一种荣耀。你们哈利路亚。那天我看一个电影，特别有意思，很老的一个电影，我突然就看到的最后结束我就上网，电影一个小熊，很小的小熊被一个狮子在追，知道吗？狮子追着吞掉那个熊，那熊就跑，因为小熊像小狗仔很小嘛，它都没有防御的能力，它跑到一个圆圆的这个树上，底下就是那个踹击的河流，非常的急，它就在那儿走，扑噔就掉到那树，然后它就把住，对不对？把住很快要掉到那个河流里，就淹死了嘛，就水就给把它冲走了，它就紧紧的抱住。然后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当他犯人一抬头，那个狮子，人家狮子走那个独木走得非常轻省，啪啪啪就走到跟前儿，这样要吃他了。 突然吃的他吓得就哇也拼命好，狮子吓得就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哇他就来劲儿了，我这好声太厉害了，狮子发就嗷嗷就拼命好，那狮子后来撒腿就跑了，哇他很高兴啊，说你看我给他吓跑了。可是他回头一看，原来一个大熊在他后边威武的看着那狮子，所以狮子吓跑了，你知道吗？告诉我什么一个道理呢，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撒旦魔鬼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你们。所以圣经说撒旦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当你生命一软弱，当你生命有破口，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发生了问题，跟主的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撒旦利用，很容易被撒旦吞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成为撒旦的工具了，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开始对弟兄姊妹心存怨恨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人，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耶稣被欢呼，那些法利赛人不高兴，说你告诉你门徒不要乱喊了啊，何撒那这个奉主名来称颂的不要乱喊了。那耶稣说如果他们不欢呼，石头都要欢呼。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耶稣到耶路撒冷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啊。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那个城要完成一件上帝让他完成的事情，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的目的就是那一天啊，就是那一天。是不是应当欢呼呢？当然应当欢呼，应当欢呼。你看那些人砍下了棕榈树枝放在地上，把自己的衣服铺上去，方圆几里地全是人来欢呼耶稣进城。可是耶稣进城的时候，所有欢呼的人可能都是两个想法，大多数都是觉得耶稣要作王，没有几个了解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说了三遍，我要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被祭司长文士来陷害，所以我要钉死。所以大家都不觉得，大家都希望哎，你要进耶路撒冷就可以了。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第二点啊，我们看第二点，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啊，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我们看到说，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还没有完全的看见，因为日子还没有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你的仇敌要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啊，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会在另外的一块石头上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好像一生中有三次的哭泣，你们记得吗？第一次哭泣是为谁呀？上个礼拜我讲了吗？对，为拉撒路。当拉撒路死了的时候，耶稣为他哀哭啊，耶稣为他哀哭。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25节、35节记载着耶稣为拉撒路哭泣，那就是表示耶稣的爱，他对拉撒路的爱和怜悯。那么第二次的哭泣呢，就是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刚才我们读的为耶路撒冷哭泣，这是表示耶路撒冷未来的苦难要来临。主后70年，当耶稣基督诞生以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毁灭了，城墙全部被拆了，一个石头都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耶路撒冷很多人被屠杀了，那被罗马的军队屠杀了，庞贝将军率领着他们攻下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一把火全部烧光啊，全部烧光。那么第三个耶稣的哭泣是在希伯来书5章7节记载着，耶稣在哪里哭泣呢？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泪像血一样的滴下来，门徒们却在那里睡觉。耶稣说，你们难道不能够跟我一起祷告吗？难道你们不能够警醒片刻吗？告诉他的门徒们三次的哭泣。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预言着耶路撒冷要遭受苦难罗马的军队要将城团团的围住， 那么城被彻底的拆毁，夷为平地，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也要面对最终的审判最终的审判。一个人不管他自己的一生怎么走过去，当他有天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审判。所以罗马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无神论告诉你说，你就是物质的，你死了就死了，你死了就变成一堆有机质把你堆到玉米地，玉米长得特别好，你就没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神创造了人，他用物质创造了人，用什么？用土土里面有什么样的元素？铁呀，什么铅呐什么磷呐，什么元素都有。所以人的身体，据说你的元素跟土的元素是很像的可是人神用物质造了人以外，神给人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你们，你有没有灵啊？你有没有灵魂你如果没有灵魂，你就是行尸走肉嘛。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灵的活人。 Amen， 哈利路亚，我是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这个，我们多重，我们这个物质的东西值多少钱。那如果说你物质的东西如果按钱卖的话，那我们教会大熊是最值钱的，对不对叶子也值钱，他俩块大个高肉多，按斤卖绝对卖的比咱们重。可是呢，在上帝的眼中，你之前的目的是你的灵魂。你们一个小孩，你为什么不能按斤卖给他？谁要买你孩子，你打死都不卖。为什么？这是我的儿子，他与我灵是相通的，他首先是那口气，是有灵的活人，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是不了解我们信仰的含义的。人人都有罪，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死后且有审判。可是这些归向耶稣基督人，他死后就不是审判的问题了，没有审判了。我们死后是奖赏因为因着耶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已经在父神的面前蒙了喜悦，我们这个鸿沟已经被十字架填满，我们可以走过去，坦然的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上个礼拜查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也查到了这个我告诉弟兄姊妹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圣殿的幔子裂开了，对不对？我告诉了那个我昨天训练祷告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种叫做会幕式的祷告，圣殿式的祷告，从外院到里院到圣所到至圣所，至圣所和外边的圣所中间隔着一条幔子，这个幔子永远不能拉开的，只有一年一度大祭司可以进入到里边去，人是不能进去的，因为人进去就死掉了，就被击杀了。因为神是光，人罪是黑暗，光一打开，光黑暗就没有了，你不可能说你这个罪人能见到上帝的荣光，见不到的。可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圣殿幔子唰裂开了，至圣所的门打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进入到至圣所，我们与父神和好。所以我们就面对的是奖赏，不是审判。那基督徒，你奖赏多少呢？今天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你不会死了，就比较麻烦，会死还好，像无神论说死就拉倒了，那就比较好。可是你死不拉倒就比较麻烦，对不对？死了，你要如果没有说一死什么白了，什么都了了，没了，那你就麻烦了。那你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主同在，一个是与神隔绝。就像我们翻译成中文，我们管它叫天堂和地狱一样。什么是天堂？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与神同在的地方。Kingdom of God， 神掌权的国度，就是天堂。地狱什么是地狱？就是与神隔绝，没有神的地方，就是地狱。那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天堂还是活在地狱啊？我们当然活在天堂啊！你们，哈利路亚。你想呀，那你的家是不是天堂啊？如果你家都是骑驴的，就是天堂；你们家都是骑马的，就地狱。因为骑马就是战争嘛。 你们家有发动战争，天天在战争，男女之间这种战争天天打，那就不就地狱一样吗？但如果你家都谦卑的来服侍主，谦卑的来跟随主，那不就天堂一样吗？那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奖赏还是审判的问题？当然审判的就在天堂门口就拉倒了，你就进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哎呀没有关系，我们信了主了，也不需要怎么服侍，到天堂了你们敬拜赞美，我就扫地就行了。天堂没有灰尘，不需要扫地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寻求他，好好的寻求。所以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但在主的里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奖赏。所以主耶稣满有慈爱，他呼唤耶路撒冷的人民啊，他们要认识真理，他愿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他告诉了你们前面要会面对的灾难，这个灾难就是耶路撒冷城墙要被拆，耶路撒冷的人要被屠杀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儿子，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同时要拒绝耶和华，他们开始拜偶像，他们开始拜巴利，他们把世界很多的罪恶带到上帝的城市里边去，所以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人种的是什么，人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穷情欲收割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割永生。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利米先知也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来求平安，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来祷告。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祷告。那个时候啊，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洛杉矶，会不会洛杉矶哭泣呢？会的。洛杉矶多少的罪恶，如果洛杉矶有一天大地震全部毁了，那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我搬到洛杉矶的时候，很多东部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你怎么去洛杉矶了呢？那个地方是个地震的地方嘛。那会儿地震怕什么呢？地震就说明审判要来临了，我们已经不怕审判了，我们在主的里边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不惧怕。你们而且当审判来临之前，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人主耶稣会提我们啊，把我们先提了，教会整体被提，在末世的时候。所以地震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我来到洛杉矶，我发现洛杉矶人根本就不怕地震。我记得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吧，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住呆门坝，有一天地震了，好像是五级啊，我们家里晃得很厉害，我们从床上起来就跑出去了，回去发现院里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们站在那儿。那个邻居在那儿扫院子说，你们新搬来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就是新搬人往外跑嘛。我们这房子防八级地震没事儿。结果到了华盛顿，我在华盛顿牧会，有天华盛顿地震，从来没地过震，华盛顿就那一次地震，五级的，历史上都没有过。你知道吗？就那一次地震，五级，把那个华盛顿纪念碑都给震裂了，后来都不能参观了。那我在办公室里正在办公呢，哇，也地震了，晃，哎，晃，我一看，觉得我就开始慢慢收拾我的东西，然后等我走出去，院子里全是人，我们的教会的院子里边全是人都站满了。我一出来，人看我最后一出来说，你是洛杉矶搬来的吧？你看。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用太担心，我们怕什么呢？我们在永恒里有生命。你们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有爱我们的主，我们都不惧怕，我们都不惧怕。但是我们要为这城市祷告，我们要为洛杉矶祷告，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要为洛杉矶求平安，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我们要为我们儿女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那我最近不仅是为洛杉矶祷告，我们为中国祷告。我最近祷告我加了个内容，我开始为巴尔的摩祷告，我儿子在那里生活，我开始为这个城市祷告，我求神来祝福这个城市，保守这个城市。你们哈利路亚。那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是这样的祷告，我们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主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就应该成为哪里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城市，我们首先学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不完美，洛杉矶有很多的罪恶，好莱坞很多的罪恶的电影都从好莱坞出来的， 但是好莱坞也出好的电影啊，艺术很高的，艺术价值很高的电影，最近拍了很多很多非常好的电影。我去年在香港的时候去看了一部洛杉矶拍的好莱坞拍的电影，叫《真的有天堂》，你们看过吗？哇，这个我看了，我发现好莱坞能拍出这样的电影，那赔钱吗？谁看呢？结果发现上座率相当高，赚钱的电影。洛杉矶也拍过，好莱坞也拍过《耶稣受难记》，对不对？拍的时候别人都以为这个连那个导演都觉得这个钱就是要出去筹找来了，就是放到这个市场上不会赚什么钱的，因为《耶稣受难》谁来看？没有想到票房记录超过3亿，超它成本的3倍还要多。看来渴慕真理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人们通过这种败坏的世界，他们寻求真理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可以在这败坏的世界找到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为洛杉矶祷告。我们尤其我们丰盛华严教会要为洛杉矶东区的这十几个城市祷告啊，我们点名为他们祷告啊，丹门巴、沃纳特啊，还有你们的叫什么了，克雷蒙、Pomona、Ontario、Eastville， 还有什么 Fontana、 Ranch Cucamonga， 都过去都说不出来，这么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 Lake Eisenhow、 Tomicola、 Riverside、 都给他们祷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神要在城市里掌权，你们要圣灵在这个城市里运行，对不对？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神来使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传扬福音给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灵魂，尤其那些从中国来的新移民，那神让我们来向他们传扬福音。感谢主。所以圣经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为这城市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求神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在其中啊，让我们在其中。所以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难过。耶路撒冷今天跟过去已经完全的不一样，知道现在圣殿的那个遗址现在是什么呢？是一个西来寺，不是，是一个那个穆斯林的叫什么清真寺，不是西来寺。我们这旁边有个西来寺，建在我们的旁边，是清真寺，是一个金顶的清真寺，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清真寺建在圣殿的上面？当回教徒打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还没有重新被建造，他们就在那个根基上就建立了清真寺，是个金顶的清真寺。那现在虽然以色列人开始统治了耶路撒冷，他们还不敢把这清真寺给拿掉，拿掉以后一定会发生大战，一定会发生大战。所以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祷告， Amen。 第三点，我们从第45节第46节，我们看到耶稣进入到圣城以后发生一件事情，耶稣进了殿。耶稣进入圣城，他就进了殿。我们看第三进了殿。他耶稣进了殿，他在殿中呢，他看到了一些事情，他赶出了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耶稣开始洁净圣殿。耶稣在他的3年的公开的服事中，他有2次来洁净圣殿的工作，这里边的属灵的教训告诉我们说，第一个，神的殿是祷告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所以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今天的神的殿就是教会，教会。今天神的殿也是你和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一块灵石来建立灵宫啊，建立神的殿，建立神的殿。所以神英雄说，谁要是毁了我的殿，我必毁了那个人。所以神的儿女，别人不应该逼迫神的儿女。当你逼迫神的儿女，你就是逼迫了上帝，就逼迫上帝。你要逼迫上帝，有一些不仅在永恒中没份，就在今天你也面对审判。所以今天来了一个新的朋友，跟我谈到在浙江，这个教堂啊被拆，啊神的殿一个一个的被毁。从去年开始，2014年4月份开始，这个浙江省就开始拆教堂， 拆了多少呢？现在已经拆了460多座。那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教堂三江教堂，其实就是温州的一个能坐3000人的教堂，啊，相当大，相当大，花了3000多万不4000多万人民币建的，而且是温州的一个地标，就是叫做模范工程、样板工程，经过政府批准的，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夏宝龙，这个人将来就跟比拉多一样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知道吗？这个叫夏宝龙的是浙江省委书记，他有一天晚上坐汽车来巡视他的领地，坐他的轿车，他发现政府机关的灯全关了，全是暗的，因为大家下班了嘛。他说唯有教堂的灯光都是亮，而且十字架很亮，高高的竖立在这个浙江的大地上，他就搞不清这是共产党的国家还是基督教的国家。哎，他说这怎么搞的？这咱们党旗都没有了，党章也没有了，这个都是怎么都是这个什么这个十字架，就开始拆，啊拆，然后他管这十字架呢叫做违章建筑。有一位学者说，我们这位书记挺有意思的，十字架怎么能算建筑呢？十字架真的是个标志。这不是建筑，它只是个标志。可是十字架你能拆得掉吗？你能从外边把十字架拆掉，不能从基督的人心里边把十字架拆掉，因为这是他们信仰的核心，啊，信仰的核心。所以你看到医院有十字架，你为什么把医院的楼都一个都拆了呢？对不对？你不可能嘛。所以拆到现在已经拆了400多座教堂，每一个教堂都凝聚着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血。我们现在为建堂，我们已经祷告半年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已经差不多了，上帝会赏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堂。你像这个教堂，买下一个教堂，弟兄姊妹的奉献、祷告那种心意，全在那个教堂里边，全在教堂里边。400多座全部拆掉，拆掉了做什么呢？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现在变成废墟，变成废墟。我相信上帝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也有他的旨意。我们太重视教堂了，我们把教堂建得很大，哎，表示我们很有能力，我们的教会。可是教堂，神所爱的是教堂里边的人，教会不是教堂，教会是那些信耶稣的被神所招出来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我们既给我们一个看见，说我们不在于外边我们做的多么多多多多么宏大，而在于我们弟兄的生命被主建立的多么多么高。你们生命要被提升，一个一个的基督的生命建造起来，是我们即使没有那个教堂，我们照样的爱主，我们照样的得救恩，啊，得永生。你们哈利路亚。但是拆教堂的人有罪了，就像当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上，这是上帝所预定的，他所预定的事情，他所预定的时间，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上帝的预定之中。那么那有人说，那犹大就没有错，如果犹大不出卖，那耶稣怎么能上十字架呢？对不对？耶稣怎么能被抓到呢？可是耶稣说了，这个出卖人子的人有罪了。虽然你做了一件事情是在永恒中做的，可是你出卖了耶稣基督，你有罪了，所以你要付代价。就像今天似的，中国的官员就是，当你拆十字架的时候，可能神也是希望我们不要在一个在教堂上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金钱，而是我们要拯救灵魂，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建立教会。但是拆教堂的人有罪了，他们要面对审判，面对审判。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说他要洁净这个圣殿。当他来到殿中，看到殿变质了。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可能变质了。很多的教会里面来不是信耶稣的，来找人来了，知道吗？今天找人哪里最能容易找？尤其在海外，华人找最多的是到教会里去找。你到其他里能找到华人吗？或者超市、教会这两个地方，就是超市人来人往，没法建立关系。人就是走了，买了菜就走了。你要跟他打招呼，他还怀疑你干嘛的，你知道吗？是来到教会，弟兄姊妹的真诚的相爱，彼此的相爱，我们的打开心，啊，来向你告诉你耶稣的爱。可是也有些人就开始利用教会， 比如推销的，到教会就有人买吗？老鼠会，啊，卖健康食品的也来教会，卖药的也来教会，卖保险的也来教会，卖房子的也来教会。我不是说你这个错啊，但如果你来到教会，唯一的目的是卖房子，那就不对了。可是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弟兄姊妹需要有帮助买房子，当然这很好，弟兄姊教会的自己弟兄姊妹，可是这里边不要涉及到任何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所以神的殿不是贼窝，神的殿也不是我们牟利，当然没牟利的一个环境，所以耶稣要洁净圣殿。我记得我们东部的有一个教会叫新希望教会，不是新希望，好像新生命教会 New Life。当时这个教会已经增长到七八十人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就开始卖什么健康食品，这个老鼠会就来到了教会。那最后执事们都买，知道吗？买完了以后，这个牧师就有一天实在受不了，因为大家来了就开始也不查经，就开始讨论你卖什么，他卖什么。教会就变成一个这样一个贼窝一样，所以牧师就开始讲这篇道：耶稣洁净圣殿，我们要洁净圣殿。以后买老鼠会的在这里不可以这样做。结果他讲完道，第二天教会走了三分之二的人，知道吗？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可怕。我记得我在东部，我们丰盛华教会那个时候刚成立第一年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来找我，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有一个人今天晚上要去你家，他要奉献。”我一听奉献我就高兴，我就赶紧说要进哪个神学院呢？是因为奉献，我以为奉献就要把自己奉献给，就当做活祭嘛。这进哪个神学院我得想，然后师母呢还准备了水果啊，这个葡萄啊，茶水都洗好了准备。这个人来了，一进到我的屋，进我门说看这个人，哇，大帅哥，挺帅的小伙子，要奉献挺好，挺高兴，我想跟他介绍神学院。正说呢，他问我牧师，你月挣多少钱？吓我一跳，我那时候挣2000块钱一个月。那我就他问我说：“你问这干嘛呀？那教会大家都知道我挣多少钱吧？”他说：“那你知道美国总统挣多少钱？”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这是他的一个训练的模式。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当时就不太高兴了。他说：“我可以让你挣的比美国总统还要多。”那我就说：“你干嘛的了？”我说：“行了行了，别谈了。”我说你是不是要向我推销什么？对了，我是我找对人了。他说他找对人了。我说为什么呢？你找我呢？你有影响啊！你想全国、全中国、美国华人多少人听你讲道？只要你买了我这个，那你下线你发展去吧，随便发展。你粉丝也多，我没多久我就让你比美国总统挣的还多。有没有诱惑呀？不用你干什么，你不用干什么，你就交给我就行，只要你签个名。我就觉得我那个名要签上去，有一天我到主那里我就会被审判，知道吗？这个名怎么能随便签呢？我就把他赶出我们家了。我从来没有赶过人说你离开我家，不再跟你谈话，从来没有过。这是我第一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我说行了，我们谈话就到此为止。但是临走我告诉他，我说如果他后来他说属灵的，你不要建堂吗？你教会建堂，你要不要这些你就给建堂嘛。我说那你哪个教会的？他也是教会的灵粮堂的。不是，我说那你灵粮堂你教堂都没有建上，那你赚那么钱为什么不给你们教会把堂建了呢？对不对？哇，那天我让他走了，走了我就特别的难过，我就怎么可以跑到我家里给我搞这套东西。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姐妹，我就那天可能讲话严厉了一点，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目的来？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买了没有？他说我买了。我说你买了你就买了，但你不可以在教会卖给任何其他人，因为教会我们来是来敬拜神的，我们在教会搞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教会互相彼此借钱互相做生意都不合适，不合时宜，知道吗？来到教会就单纯的传耶稣的福音。保罗说：“你们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可咒可诅，可咒可诅。”所以那天当我接电话打过去，那个姐妹就不来了，再不来我们教会，离开我们教会，因为她知道这个在没人再买了。所以 耶稣来到殿中，看到兑换银钱的，赶走了他们。还有卖鸽子的，你知道吗？鸽子呱啦呱啦呱啦的叫，拉屎在圣殿里边，像什么样子？知道吗？兑换银钱的其实是合法，在圣殿的外院有兑换银钱的，有外国人来到这儿来奉献，啊，他们带着一些的这个一些货物，他们可以换一些钱，扔到奉献箱里。你不能把一个大牛一下扔到奉献箱，扔不进去吗？所以他们会兑换银钱。可是这兑换银钱慢慢就演变成大家在这儿换钱了，就换钱了，这里边就变成这生意了。所以主耶稣洁净了这个地方啊。像圣经所说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成为没有瑕疵的器皿。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所以教会我们在这里边得到一些教训。首先，我们看到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地方。那么，教会啊，是关心人灵魂的地方，啊。教会是圣洁的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任何人利用教会来谋取私利，寻求个人的发展，将来都会被审判，被定罪。而那些真心爱主敬拜神的人，会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为此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劝阻他，但是劝阻我们带爱心了啊，我们不要说你是撒旦，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说，我们说不合适，这个场合不合适，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要找工作的，我为你祷告，啊，我们相信能找到工作，而且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好的环境的工作机会介绍给你，这非常正常，啊，非常好，我觉得这没有关系的。那要找对象呢，啊，教会来到这太好了，来到教会找对象绝对比夜总会找对象找得准。那谁愿到夜总会找对象去？对不对？都愿到教会里找对象。啊，好，感谢主。但是找对象的过程中，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有爱心，把属灵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介绍给你，那不是找完就没了。你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找对象，找完就把他带走教会，不再来教会了。有些弟兄来到教会了，找了个对象，哎呀，找好了，回去不来教会了，啊，也不让太太来了，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问我说，那个不信主的找我会怎么样？我说，那你就好好谨慎祷告了，啊，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个，你真的是比较难的。真的是比较难的，所以你最好找一个爱主的弟兄，啊，爱主的弟兄。他说爱主的弟兄是挺好，可是长得不好看。那爱主的弟兄怎么就长得不好看呢？爱主里边美，内在美，你知道吗？而且越长越好看，越长越有荣光。你知道我现在跟20岁比，好像我比20岁的时候好看。你们觉得呢？也没看过20岁一样，等下我给你们晒几张照片。谢谢谢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边神的荣光会越来越多。啊，神的荣光多！你看现在50多岁了，我一比20岁，人说，哎，你20岁不好看。现在师母都说，我跟你结婚前就没现在好看。那现在虽然头发白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里边的荣光会越来越多，因为神在我们里边，你们。所以找的人，尤其姐妹，千万别看弟兄的外貌，你要看弟兄爱不爱主。外貌是没有用的，薄熙来长得帅有什么用？对不对？没用的，对不对？长得帅的他就不爱你一个姐妹，他爱一大堆女人，薄熙来100多个女人，但是也不见得都是爱，你知道吗？所以找一个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但又很爱主的，过一辈子多好啊！因为你想找别人，别人也不要，太难看了，外表不要。因为耶和华看人看内心，人看人看外表。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看人看人看什么？我们当然看内心了，我们学习主，用主的眼光来看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洁净圣殿时，给我们一个教训，就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变成一个圣洁的地方。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自己首先，我们要要求自己成为圣洁，成为毫无瑕疵，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给我们看到三个教训。那第一个，他使用那个驴驹，他不拘一格的来选人才。所以当我们被神所呼召，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恩赐大小，神都会用你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有恩赐，神也不见得用你，因为你那会骄傲，你会把你的恩赐当作一种骄傲，神就不用了。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被神所拣选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觉得我会讲道呢？我从来不会讲道。我在神学院的第一年讲道学一，我只拿了个 C， 知道吗？ 对呀、啊，我没你高啊，拿 C 呀、啊，四十分钟我讲二十分钟我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然后我就让大家唱歌，把时间唱完拉倒。底下的评委一看 C 就不错了，是看着我的面子给我个 C， 因为给你 D 你就得重修，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我不能讲到，我的恩赐是写作，我过去是作家，我应该写作。我就跟院长说，院长说你讲到你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让主给你讲到的恩赐。那我现在也讲了20年到了，快18年了，所以感谢主，对不对？所以神要用你，神就会给你能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主，像个小绿驹被主所用。第二点，宽德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城市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洛杉矶求平安，为中国来求平安，让神的爱进入到这个城市，让神的爱来掌管这个城市。你们第三点，我们要把教会建造成一个洁净的讨神喜悦的教会，啊，讨神喜悦的教会，让神在教会里掌权，让弟兄姊妹生命在教会里成长。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受难周要到来，我盼望这一周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读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读耶稣基督进入到圣城所经历的一切。那我们看到明后天我们会读到可西马尼园，啊，在那里的祷告。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17章，你会到耶稣基督那三个祷告。我们要好好读这段时间，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布道会，啊，礼拜五、礼拜六我们在阿卡迪亚新希望，那礼拜天在我们这里，盼望弟兄姊妹都找亲朋好友，没有信主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认识他。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请敬拜团，我们唱首诗歌。深深爱你，我生命中最渴慕的一件事就是爱主耶稣，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来敬拜主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的爱也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起来起立来唱深深的爱你。哈利路亚，我生命中，哈利路亚，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爱你，敬拜你，愿你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爱每一个罪人，你希望每个罪人都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孩子。耶稣，今天当我们来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主啊，你的心意就是如此，你要拣选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境况如何，你都爱我，用你的生命来爱我，用你施加的宝血来爱我。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来爱你，让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说主，我的爱不够，我常常的被一些环境来影响来爱你。今天我要越过一切的环境，越过一切的人，单单的祝福你，因为知道你的爱是超过这一切的。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一生享受你的同在。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 见证的朋友。哈利路亚，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那有一位姐妹，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们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我们。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在，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耶稣。主耶稣，求你的爱今天就浇灌下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在我们家庭之中，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爱是遮掩一切的罪，遮掩许多的罪，让我们在那爱里边我们变得更完美。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